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九到七到九节。前面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的一到六节记载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路加这位作者他还是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使用三明治情节安排的技巧，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就插入另外一件事情，把这第二件事情说完了，就是说记载完了之后呢，又再回到原先开始叙述的那件事，好，这叫三明治的情节安排。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跟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这两件事情也是一个三明治情节安排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在那两个事情是发生的次序确实是按着所记载的这个这种三明治的情节安排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中间插入的这段记载跟实际上耶稣差门徒出去，以及差这个使徒们出去传道，以及使徒们出去传道回来这个事情不是一定不是一定有这个时间先后次序的一个关系。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文学的写作的一种手法。所以现在路加他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使用三明治情节安排的技巧，在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与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回来之间，插入了关于分封的王希律听说耶稣的名声之后对于耶稣是谁所产生的困惑。但是路加虽然是按照马可的记载，他却省略了马可福音中希律将施许安约翰砍头的这段记载，很大的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详细记载希律把施许约翰砍头的这个事件，路加却省略了这一段的记载。因此两位作者的安排是各具有不同的用意与目的。在马可福音的安排中，施洗约翰的殉道预兆门徒的传道工作也将受到拒绝与逼迫，甚至可能会像施洗约翰一样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安排中，我们说他省略了马可福音里面希律把施洗约翰砍头的这个记载，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安排中是以希律为焦点，以他对耶稣的兴趣为中心，再一次引入这人是谁这个主题。在路加福音的叙述中，耶稣是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首先，这位希律被称为是分封的王，他是大希律王和第四位妻子马德斯所生的儿子，所以他的名字是希律安提帕。 在公元前四年，大希律王死了之后，他的领土就被罗马政府一分为四，分别由他的四个儿子管辖。这四个儿子管辖他大希律王原先统治的这个领域，分成四份，所以呢，他们的职称是分封的王，或者可以翻译成四分领太子。也就是说，罗马政府把大希律王管辖的领土分成四个部分，由他四个儿子来管辖，所以他们的职称就是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所管辖的地区是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两个地区，他只拥有很有限的权柄，是受制并且依靠罗马政府，是受罗马政府的限制，并且要依靠罗马政府。所以这个希律他从来没有被罗马政府授给国王的称号。在公元39年，他到罗马去向罗马政府争取国王的称号，反而因此被革职，所以他在任的期间，就是他的爸爸大希律王在公元前四年死的时候，一直到公元39年这段期间，这段期间也就是涵盖了整个耶稣传道工作的时期。这个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不但是因为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产生的名声，也是因着门徒的传道工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延伸，使得耶稣的名声更加的被传播出去，以致有越来越多有关耶稣是谁的传说。耶稣自己本身的传道工作使他的名声远播，加上现在他差12个使徒出去传道，是他传道工作的扩展，是他传道工作的延伸，所以就使得耶稣的名声更加的被传播出去，以至于有越来越多关于耶稣是谁的传说。然而，这些传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所以就使希律感到很困惑。这个感到困惑这个动词的时态是未完成式，也就是在希腊原文的时候，这个动词的时态是未完成式，表明希律是持续的感到困惑。关于耶稣是谁，有各种不同的谣传，各种不同的意见，所以希律他听见这些传说，就使他持续的感到非常的困惑，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在当时流行的对耶稣的看法，这里列出了三种。第一种，有人说是约翰被从死人中复活了。这个约翰被从 死人中复活了，这是当时十分盛行的看法。那也表示说，这个时候约翰是已经死了，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看法。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必定是不知道关于耶稣的出生与年龄，不知道耶稣和施洗约翰是堂兄弟，是大约在 差不多的时间先后出生。如果按照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大约是相差六个月的时间。所以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肯定不知道关于耶稣的出生和年龄，不知道耶稣和施洗约翰是堂兄弟，出生的时间是差不多在同时先后出生，也不知道耶稣曾经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然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是在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之后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也就是说，他传道的工作跟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没有重叠的这个机会。所以耶稣在施洗约翰之后被下监之后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同时耶稣也传讲神的国近了，要悔改这个信息，与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类似的。由于施洗约翰传道期间没有行过什么神迹，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他并没有行过什么神迹，可是耶稣却行了许多的神迹，显出大能，以致有人相信耶稣必然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被赋予新的全能、新世代的能力，透过耶稣而做工。这是当时很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耶稣乃是被杀的施洗约翰从死人中被复活了。第二种看法认为耶稣是以利亚出现了。以利亚我们知道是一位旧约的先知，他曾经使西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活过来，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他也曾经在加密山上向四百五十位巴利先知挑战，来证明耶和华是神，而领以色列百姓悔改，这是列王记上十八章所记载的。以利亚要亚哈王把四百五十个巴利先知招到加密山上，然后他挑战以色列百姓，你们犹疑不决，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以利亚先知就吩咐拿两只牛来给他们，一只给巴利先知，一只以利亚先知，然后他们分别把这个牛杀了，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放在柴上，但是都不点火，分别呼求他们的神把从天上降火，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给他焚烧。巴利的先知他们又喊又叫，又用刀砍自己，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利亚先知还讥笑他们说，哦，你们的神可能是太忙了，可能是去旅行，可能在睡觉，你们大声叫把他叫醒吧。既然巴利的先知又吼又叫，到了中午还是不见动静，所以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就叫百姓 到他那里，他为耶和华族类做坛，把这个牛切成筷子，放在坛上，放在柴上，甚至他还吩咐人把四桶的水倒在这个祭坛和祭物上，而且不是只倒一次，倒了四次，以至于整个祭坛和祭坛四周的沟槽都满了水。然后以利亚就祷告，呼求耶和华来向当时在场所有的人显明耶和华是真神。于是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来，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真神。所以借着这个事情，耶和华显出唯独他是神，使得以色列百姓能够转向神。这是以利亚所行的，在列王记上十八章所记载的一个为耶和华来呼召百姓悔改，转向耶和华，转离巴利，拜巴利而转向耶和华。但是以利亚也曾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以色列王差到他那里去的使者。好，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所记载的。以色列王生病了，他差他的仆人去求问外邦的神，于是以利亚先知去迎见他的仆人，就斥责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很生气，就派他的仆人要去捉拿以利亚先知，派第一批五十夫长和他下面的所管的五十个人去的时候，以利亚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第一批人，因为他们这个第一批的五十夫长，他称以利亚是神人啊，但是他是命令以利亚下来，所以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那么就求神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这第一批的五十夫长和跟随他的人。第二批以色列王差第二批去也是照样，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是第三批去的这个五十夫长就跪在以利亚的面前请求他能够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是以利亚先知他的一些传道工作。但是不但他是有大能的一位先知，而且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看见他没有见死，有火车火马在旋风中把他接到天上去了。所以现在有人听说耶稣，听见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说是以利亚出现了。而这个看法是根据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四章第五到六节的预言。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神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将要来到。然后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根据马拉基书这两段经文的预言，犹太人他们认为在末后的日子，以利亚要以 弥赛亚先驱的身份来到。耶稣他所传的道呼召人悔改，这呼应以利亚呼召百姓悔改。同时耶稣施行的大能神迹也是以利亚行神迹的传道工作之再现。所以有人就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认为耶稣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将要来的，在末日末后的日子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先驱，那一位以利亚。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这种说法在犹太教中是很普遍的，可能是根据《生命记》18章15节的应许，在那里神对摩西应许说，我要从你们的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的，也就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那么耶和华要把他的话传给这个先知，所以凡是听见这个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语的人都必须要听从。这段经文这个所谓的一位先知，神应许说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这个一位，我们和合本翻成一位是一个单数，但是呢这个单数是一种叫做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群人被看为是一。所以接下来的生命记16节到17节其实就是说明为什么神要给摩西这个应许。因为在西乃山，神以自然界的这种现象来向以色列百姓显出他的荣耀来，向他们显现，并且给他们赐给他们十诫。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如此向他们显出神的荣耀，他们非常的恐惧，因为有雷轰，有地震，有黑暗，有密云，有这个火，山上有火焰，然后有脚声，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知道说他们得以看见耶和华如此把他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他们不至于死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如果在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听耶和华说话，他们恐怕他们会死。所以他们就求摩西，以后请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然后摩西再来向以色列百姓宣讲。所以这里神就应许说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这个一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先知的群体被看为是一。换句话说，神应许要兴起先知，在以色列国中兴起先知做神的代言人，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宣讲。但是这个一位也是可以指向最大的一位，那一位先知。好，所以这里呢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也很也经常有这种说法，认为古时候的先知复活了。事实上在马太福音16章14节，在那里有人说耶稣是耶利米，我们晓得耶利米 也是旧约神所重用的一位先知。所以有人说耶稣是耶利米，是把耶稣和耶利米认同，因为耶利米宣讲审判的信息，而且预言国家的灭亡。由于他传讲这样的信息，他因此受逼迫，因此受苦。而耶稣的传道工作也彰显同样的特质，所以有人就把耶稣与耶利米认同。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对耶稣的三种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三种的看法。这三种看法基本都是关于先知的角色。施洗约翰是先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6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后被圣灵充满所唱出的一首赞美诗。所以在路加福音一章76节，撒加利亚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所以到了第七章，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比其他的先知更大的一位先知。耶稣说，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而我们看到以利亚也是旧约一位先知，或者有人说是古时一位先知复活。所以这三种看法基本都是关于先知的角色。到了第九章的19节，我们会看到相同的可能性，18、19节相同的可能性将再次出现。由于这些不同的意见，使得希律对于耶稣是谁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已经砍了约翰的头。这就显明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杀，同时暗示在希律的想法中，施洗约翰不可能从死里复活，耶稣必然是不同的一位。所以他说，我已经砍了约翰的头，约翰已经被砍头，是希律王把他的头砍下来。那他说，我已经砍了约翰的头，但这人是谁？这就暗示在他的想法中，施洗约翰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因为已经死了，是他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所以他认为耶稣必然是不同的一位，所以他说，但这人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这些事。希律发出的这个问题，但这人是谁，呼应在此之前，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之前已经不断有人发出的这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21节，在那里耶稣有一次在教训人，有人呢抬着一个摊子来，要抬到放在耶稣的面前，要求耶稣来医治这个摊子。但是呢，因为人很多，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上了房顶，然后把屋顶挖空一个洞，从屋顶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的信心，于是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也就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用一个被动式，也就是说被神赦免了。这时候在场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就议论说，这是说了亵渎的话，说这个亵渎的话的人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啊，所以说这亵渎话的人是谁呀？他们就已经发出这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到了第七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又是关于耶稣是谁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也就是指的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君王，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呢？不但施洗约翰有这个困惑，甚至我们看到八章二十五节，耶稣平静风和海浪，他斥责风和海浪，风和海浪就止住，就平静了。门徒就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海浪，连风和海浪也听从他。门徒甚至也是在挣扎，耶稣到底是谁？现在西律他说，我已经砍了约翰的头，但这人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这些事。所以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作者路加要所有他的读者发出的问题。路加要我们这些所有读路加福音的读者都问这个问题，这人是谁？这个问题乃是一切事的答案。但是在这里就西律而言，当西律问这个问题，他并不是真正想要认识耶稣是谁，或许他是出于好奇，想要看耶稣行一个神迹。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被巡抚比拉多送到西律那里去，因为听说耶稣是属于加利利西律所管辖的，所以当时西律正好在耶路撒冷，比拉多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二十三章第八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西律想要知道耶稣是谁，并不是他真正想要认识耶稣，或许是出于好奇，他想看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不过更可能的是，他只是想知道耶稣对他是否有危险，是否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到有人去告诉耶稣说，十三章的三十一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所以更可能的是，西律只是想知道耶稣对他是否有危险，是否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已经把给他带来困难的施洗约翰 先下在监里，然后把他砍头。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最后提到第三章的十八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也就是呼召百姓要悔改，向他们传福音。十九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为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所以约翰斥责希律所行的恶事，于是希律把约翰下在监里。然后当然路加福音没有详细记载为什么希律把约翰砍头啊，但是在马太跟马可福音就详细记载，就是希律所娶的他兄弟的妻子怂恿他的女儿，要求希律把约翰的头啊作为一个赏赐，因为他希罗底的女儿在希律和希律的宾客面前跳舞，让希律非常的欢喜，就应允说无论他求什么希律都会给他。好，所以更可能的是希律只是想知道耶稣对他是不是会有危险，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已经把给他带来困难的施洗约翰杀了，现在他不完全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一位新的突然兴起的人物，因为有这么多关于他的传说。所以希律想要见耶稣，想要见这个动词的时态再一次是未完成式，表示希律不断企图要见耶稣。这就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做预备。我们刚刚提到比拉多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去，所以二十三章第八节，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所以这里就为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希律终于见到耶稣做一个铺垫。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短短的三节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基督论，也就是关于耶稣是谁。作者路加要所有他的读者都发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也是路加福音的读者，我们读的时候路加要我们也发出跟希律所发出的一样的一个问题，这人是谁？我们也要问耶稣是谁，这人是谁？这个问题乃是一切事的答案。所以路加要每一个读者包括我们在内都来问耶稣是谁，这人是谁。借着耶稣是谁，这人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以从路加福音的记载而认识耶稣确实是，首先他确实是先知。在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而且说这个预言应验在他们当中，也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确实是先知。七章十六节，当耶稣使得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活过来，第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所以在当时他们看耶稣认为他是一位先知。而且第八章，耶稣和十二个使徒以及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他们到各地各城各乡，耶稣到各地各乡各城各乡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土壤的比喻，种子与土壤的比喻。这个比喻中，那个撒种的人首先就是指向耶稣，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第九章，在群众当中对于耶稣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耶稣是谁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上都看耶稣是一位先知。所以耶稣确实是先知，他向人宣讲神的话，传讲神国的福音，呼召人悔改。而且他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和合本是翻成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直接的翻译，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说话，向以色列人的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所以古时神借多次多方 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方式，而且是不断的差先知向神的百姓说话，但是在这末时是借着神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耶稣他是最大的那一位先知。不但耶稣确实是先知，耶稣也确实是弥赛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将要预言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向他述说他所生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在第一章的三十二节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而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出生之后，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好消息，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在第九章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承认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彼得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我们看到还有二十二章，还有 23章等等，这些经文指出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神和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兴起大卫的后裔，接续大卫坐在这个君王的宝座上，而且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那么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里以赛亚先知预言说，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加增无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耶稣他是神所应许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他作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是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十四节那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荣耀尊贵，得了荣耀国度权柄，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耶稣君王的统治乃是永恒的统治，这是路加神学一个主要的要点。耶稣确实是先知，耶稣确实是弥赛亚，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不但如此，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预言他将要生的这个儿子。在第一章的31节，我们刚32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是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一方面是指向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也是隐含了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35节，天使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3章，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正祷告，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我喜悦你。在3章23节到38节，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但是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家谱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个家谱本身也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是以魔鬼也是以若你是神的儿子来试探他。我们也将要看到第9章，耶稣带最内圈的3个门徒上山，然后在他们面前把他创世以前所拥有的荣耀显给他们看。在那里也是有一朵云彩过来，有声音对门徒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确实是 神的儿子，他与父神之间具有独一的父子关系。虽然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与耶稣完全的有分别，唯独耶稣跟父神之间拥有独一的父子关系。神的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启示了他就是神。因为这是一种散族人的观念，散族人他们认为这个儿子就是与父亲，儿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用这个某某的儿子来表达所具有的品格。譬如说光明之子，光明的儿子，那就是说这个人是具有光明的品格。黑暗之子，那就是黑暗的儿子，就是这个人具有黑暗的品格。所以神的儿子就是与神具有相同的本质和属性，换句话说，神的儿子就是跟神具有相同的神性，所以耶稣就是神。然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因着圣灵的能力使童女怀孕，耶稣神的儿子借此出生为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但耶稣确实是先知，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确实是救主。我们刚刚说在第二章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向在野地里牧羊的这些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啊，而且我不应该把它漏掉，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不但如此，接下来耶稣的母亲满了洁净的日子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有一位先知西面，他见到耶稣，这个婴儿耶稣把他抱过来，就预言关于耶稣他要给人类带来拯救，而且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恩是关乎万民的，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耶稣来施行神的救赎，把人类从罪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希律他发出这个问题，但这人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这些事。路加要我们每一个读者也都发出这个问题。当我们用心的去想要明白，想要知道这人是谁，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关于他的这些事，我们就可以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来认识耶稣确实是先知，确实是弥赛亚，确实是神的儿子，确实是救主。但是我们的认识不能够只是头脑的知识，我想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给标准答案，耶稣是谁我们可以朗朗上口，但是关键在于认识耶稣是谁。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人，不可能不针对耶稣是谁这个真理做出回应。耶稣是最大的那一位先知，所以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话。我们已经说了 在申命记的第十八章，当神对摩西说要从你的众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啊，那摩西是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然后十八节，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是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追讨那人的罪。耶稣是神所预言将要来的最大的那一位先知，那么我们的回应，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刚刚提到山上变相，耶稣带着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上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把他创世之前所拥有的荣耀显出，显向这三个门徒显明出来。后来有一朵云遮盖这三个门徒，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耶稣是神的先知，希伯来书说在这末世神借着他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必须听从他，遵行他的话。但是耶稣是弥赛亚君王，而且他君王的统治是永远的，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他在神的国度中做神国度的君王。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的回应就是，我们必须降服于他，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的统治是永恒的统治。我们接受他统治的人，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就必须降服于他，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我们必须敬拜和侍奉他，赞美和感谢他，依靠和信靠他。耶稣也是世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应当有的回应必须借着悔改和相信来领受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不可能不做出这种回应，这样的回应。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吗？是的，我们都可以给标准答案。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说这个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你按着这个真理来回应？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按着这个真理来回应，我们就是不认识。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认识耶稣。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时候会真相大白，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今天人心的意念，你人云亦云， 我们有时候坚持我们自己是认识耶稣的人，但是我们必须等到那一天，耶稣才是来判定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的人。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是那位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是由他来决定谁是真正认识他的人。真正认识他的人就必遵行他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做了各种的传道工作，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到那天是耶稣来决定，耶稣显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跟随过耶稣。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我希望我们不要自欺，因为今天实在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只是把神学的知识当成头脑的知识。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认识，我们一点都看不到我们的本相，或者说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先知，凡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都听从并且遵行。今天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我们真的是听从耶稣的话吗？遵守他的话吗？在生命记说，不听从他话语的人就要被剪除。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那位神国度的大君王，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给门徒这个大使命，他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他已经被高举，被立为主基督。这是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所讲的一篇道，最后的结论，你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既然是神国度的君王，如果我们是真正属他的百姓，我们一定是在他面前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听从他一切的命令。其实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曾经就是说在红绿灯的地方被这个另外一部闯红灯的车子从我的车前铲过去。这件事情我不断的祷告，想要知道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我学什么宝贵的功课。所以确实第一个功课所学的就是，我以为红绿灯可靠，因为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 stop sign。但是我觉得啊，红绿灯 stop sign 要靠我自己去判断，红绿灯比较可靠，但是红绿灯也不可靠，因为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已经转成绿灯了，却没想到横方向来的那个车是闯红灯。但是这个还只是小事，我继续的祷告求问神，然后在一天的夜里半夜醒过来，神真的是对我说话。也就是说，在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但是我继续的祷告。大概是一个月之后，我去看牙，我的牙医要给我照 X 光片。他去准备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神真的是把他的荣耀显给我看。当然，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我看到什么东西，但是神真的是在我默想当中给我看见他的荣耀。那时候我就做出一个回应，我说：“主啊，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这是我对他的敬拜，这是我对他的降服，这是我对他的顺服。虽然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志的抉择，但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在生活里面有各种的挑战，要来试验我。我嘴巴这样说，我是不是真的按我所说的来把这样的敬拜、这样子的降服、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听从，真的是活出来？一次又一次，面对各种的试验，一次又一次，我对神说，我不会收回我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奉对神的一种敬拜和奉献为神，以及降服和顺服。但是我求神给我恩典，因为我知道我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都要听自己的，我们都不舒服，只要不合我意，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真正的降服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我们真的是会常常把我们对他的敬拜、赞美和感谢献给他。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是经常的，或者说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就是来把赞美和感谢献上给耶稣，我们的主。真正是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如何，他是不改变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来侍奉他。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他做了什么？我们真的为耶稣做吗？这是我自己常常勉励我自己的。所谓的为耶稣做，在我生活里面，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勉励我自己，我这是为耶稣做的。我做很多，譬如说我在打扫我的家，或者说我就是做一些很事务性的事情，我都会在心里面对自己说，我是为主做的。这是真的，真的，我常常都跟主，我常常都对自己说，其实我也是对主说，我说我是为主做的，我是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子，这一些事情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也是我对他的服侍，不仅是说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讲道，我们好像说，带查经，我们关心人，我们教主日学，才是在为主做。我们生活每一样，没有什么不是为主做的。如果你真的在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子为主做，因为你爱他， 这是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神配得我们这样子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来服侍，并且我们也在凡事上依靠他，并也同时信靠他。其实我自己越来越学这种功课，不是我有能力，乃是我决定我要学习，我真的是要凡事都来依靠，并且从心里面信靠他，不是嘴巴说，然后自己又拿回来自己担这些担子，或者说又要想按自己所想要的去做。但是决定要这样完全的依靠跟信靠，求神给能力给恩典，能够活出来。最后耶稣他是世人的救主，我每一天早上祷告我都会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世人的救主，你也是这世界的大君王，但是你也是我的救主，你也是我的大君王。那么我们是借着悔改和相信来领受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当我们真正活在他救赎的恩典当中，我们就有能力过一个让他作王来治理我们的生活。但是要活在，要经历这个神拯救的大能，悔改和相信是神所定的条件。我们不是我们做任何的善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善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不能做任何东西来赚取这个救恩。神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他，然后我们真正的投身，把自己投身在他的恩典中。我想我们真的是应该听见今天的信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人是谁？耶稣是谁？我们经常来默想耶稣是谁这个真理，特别在路加福音所提供的答案，事实上我想这也是圣经所提供的答案。其他圣经的书卷都，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应该真的是反复的去思想，好让我们从神从圣灵领受真正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尊他为神的先知，神的弥赛亚，神的儿子，以及世人的救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要赞美你，我们实在是愚昧无知，我们有头脑的知识，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耶稣，知道他是谁，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活出一个生活来回应我们所认识的耶稣，那么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也是不认识。我们真是应当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认识，我们需要圣灵来使我们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和父要差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会口里称耶稣为主。 实在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他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来告诉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好像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谢谢主。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渴慕，主啊，你会非常信实的，你会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眼。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之前，我就默想路加福音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这段经文，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所说的话，我真的就是看见了神耶稣你基督的荣耀，而俯伏敬拜。主啊，我们是很渴望认识你，求主你给我们一个真正对你的渴慕，渴慕认识你，我们就能够真正按着这些真理来做出回应，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